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21-28节哈。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21-28节。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讲到迦南妇人的信心哈。迦南妇人的信心，我相信很多时候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哈，信心是我们常常会提到的一个词，是不是？信心是我们常常会提到的一个词，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整个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的彼此的交流当中，信心这个词已经成为了我们交流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词哈。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对信心的认识却可能是有限的，或者是有一些偏差的哈。最近这两天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就是什么？就是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也得了新冠这个病毒哈。当我们拿到手机看到朋友圈里面好多人在转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可能是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消息吗？你可能第一次看到有一个人在转发，一个新闻在转发，对不对？当你看到很多人都在转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就是什么？一个真的消息哈。虽然你从来没有见过特朗普哈，可能在电视里面看到过一两眼，他也不认识你哈，你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接受治疗，是不是已经咳嗽的很厉害，或者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你就相信这件事什么真实发生了，是不是？所以信心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哈。当然我们今天要讲的信心不是仅仅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的信心哈。今天当我们说我们很有对一件事，或者是对一个事物对一个人很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讲的是什么？或者我们说到，当我们基督徒在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到底信心当中最重要的，或者说讲到这个主题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大家觉得是什么？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信心当中很重要的，或者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今天信心的对象是谁？信心的对象是谁？当你看到911事件那些恐怖分子，他们也是满怀信心，我打个引号的，满怀信心的在这个飞机上劫持这个飞机要去炸那个楼的时候，似乎他们里面也有一种东西哈，让他们能坚持去做一个，甚至使自己的生命丧失，甚至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迦南妇人的信心是什么。你会发觉很有趣，在福音书里面常常那些有很有信心的人不是法利赛人，不是文士，甚至不是门徒，是不是？很有信心的常常是那些什么百夫长、迦南的妇人，那些好像不起眼的，甚至在以色列人看来是什么他们瞧不上的这些。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位迦南妇人他的信心是怎样的哈。马太用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来表明他的信心哈。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的21-28节哈。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好，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 当年那个迦南妇人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怎样，也求你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也有这样的信心，相信你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相信你是那位赐下独生爱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神，相信你的恩典和怜悯不但要领我们归入到你的爱子的国度，还要领更多的人进入到你的国度里去。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的灵帮助我们认识你的话语，求你的灵给我们信心能够承受你话语当中的真理，然后照着去行。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是耶稣和这个法利赛人的一些的辩论，法利赛人的一些的辩论，而这一次呢，从一个很典型的犹太人当中的这个权威的这一群人群，法利赛人和文士，一下子转到了一个在犹太人看来他们看不上的，或者说他们把他认知为外邦人的这样一个迦南妇人的身上。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常常不是无缘无故来记载，或者这样讲，今天你去看一个这个小说书，或者说一本其他的什么书你会发觉正儿八经去写这些东西的人，想要表达一些思想和想法的人，他不会浪费这个笔墨在一些他觉得无关重要的事情上，是不是？所以圣经也是如此更何况这本书是什么？是神借着人写成的。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刚才讲到的百夫长也是一个外邦人，对不对？那迦南妇人和这位百夫长有什么区别呢？百夫长我们知道也是一位信心很大的一位外邦人他甚至跟耶稣说，你不用到我家里去，怎么样，我那个仆人就可以得医治，是不是？好，然后我们来看这段内容里面，这位迦南妇人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是怎样的。当然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很详尽的分析，但是实际上迦南妇人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可能不一定有我们分析的这么清晰和明白不一定有我们分析的这么清晰和明白，但是他对主耶稣基督认识一定是有一个核心的坚定的地方，以至于他不断的即使主耶稣基督一言不发，好像不回应他的时候，他仍然怎么样祈求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不是？好，然后我们来看耶稣的回应说明了什么耶稣的回应似乎一开始是用一种拒绝的方式来回答这位迦南妇人的祈求，但是你会发觉这个迦南妇人最后的应对使他最后怎么样得到了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然后第四个问题是什么？迦南妇人他的信心到底是基于什么最后一个就是当我刚才说到的前面一段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和那个法利赛人的一个针锋相对的一个场景，后面一个部分就会发觉迦南妇人和耶稣基督的一个互动这两者之间的对比让我们看到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好，我们带着这几个问题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第21节说到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景的部分推罗西顿你可以看这张图这张图上面推罗西顿是在哪里？是在这个部分，对不对？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推罗西顿我们知道是外邦人的地界你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对推罗西顿的审判神的审判所以这个地方是叙利亚的这个地界是外邦人的一个地界这里就很有趣你会发觉这段的经文在前面的部分，包括耶稣一开始的回答是说什么？我的事工的范围在什么地方？在以色列人中间，对不对？但是既然耶稣的事工的范围在以色列人中间，耶稣怎么又跑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去呢？他去那边旅游吗？ 靠近海边去沙滩这个休息一下，是吗？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好像有一些吊诡的这个问题哈。一方面，耶稣在那里好像宣称说什么，我只是去管以色列人的哈，我来是为了要拯救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哈。另外一方面，他又跑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去，跑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去，就好像今天如果一个传教士说我的这个使命是到中国来传福音，结果他去了什么？去了日本。你就觉得说你的使命不是去中国传福音吗？为什么你跑到了日本？你是迷路了吗？所以在这里哈，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好，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的地界哈，包括哈下一次我们会讲到的医治很多病人，是四千人吃饱哈。大家注意哈，这都是在这个十一哈，这个图上的十一，就是耶稣从这个加利利地区开始出来，跑到外邦人的地方，然后兜了一大圈哈，他不是回到了加利利的这个西边哈，西北或者西南边，他是跑到了加利利的东北和东南的这个区域哈，那边都是什么外邦人的地方啊，外邦人的地界哈。好，所以这是一个发生在外邦人地界的事哈。人物很简单，就是什么耶稣和他的门徒以及这位迦南的妇人哈。而整个事件也很简单，就是迦南的妇人有一个女儿，她被鬼所附，所以呢她希望耶稣基督能够来医治她哈，来医治她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迦南妇人哈，很显然这个迦南妇人是一个外邦人，对不对？在那个马可福音里面他没有说他是迦南妇人哈，但是马太福音里面很着重的描绘说这个人他的出身或者说他的血缘的这个往上溯源的话，他是一个什么迦南人的后裔，好，迦南人的后裔哈。所以这是一个外邦人哈，在这个耶稣的时代还没有新约圣经，对不对？还没有写成新约圣经哈，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神和人所立的约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和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立的约。所以外邦人，这些外邦人什么呀？跟这个约什么没有关系？外邦人跟这个约没有关系哈。所以犹太人其实是蛮排斥外邦人的哈，当然这和他们的整个的民族的经历也有很大的关系哈，因为在他们这个被掳的时候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他们和外邦人通婚，对不对？当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你去看那个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哈，他们就在那里数家谱，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些人是家谱不知道这个追溯到谁身上去的，这些人就算为什么？不洁。那些如果娶了外邦人为妻或者是嫁给外邦人的话，要怎么样？要离婚，对吧？要他们分开哈。好，当然我现在不是在讲一个有关婚姻的讲座哈，这里是在讲到说以色列人看来这个迦南妇人哈，他是一个外邦人，是与神的约没有关系的一群人，对不对？而且这群人可能是什么？很有可能是一群异教徒哈，他们是敬拜假神而不是敬拜耶和华。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迦南地，有一个很重要的使他们那个被掳的这个原因，就是他们怎么样敬拜那些假神，巴利、亚斯他路，是不是敬拜那些假神哈？同样的，这个迦南人是什么？旧约圣经里面神说什么？你们到迦南地去的时候，要把迦南七族的人怎么样都灭掉的，是不是？或者这样讲，迦南人自古以来就是什么以色列人的仇敌哈。你想象一下，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有一卷书是约拿书哈。约拿书为什么？约拿为什么不愿意去尼尼微？因为尼尼微是以色列人什么仇敌，对不对？神差他去那里干嘛？不是去宣告说你们尼尼微太败坏了，你们要那个神的惩罚，神要惩罚你们，你们要灭亡了。当然有这个审判的宣告在里面，但是神差下去是什么？要救这些外邦的尼尼微人，要救这些以色列人的仇敌哈。好像和这里的这个场景有一些类似哈，有一些类似哈。所以这位迦南妇人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异教徒，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哈，以色列人的仇敌哈。那我们刚才讲到迦南人和百夫长到底有什么相同之处或者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可以看到说 加拿人和百夫长什么都是外邦人，对不对？啊，同样的，他们都对耶稣充满信心，但是这两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区别在哪里呢？你仔细，你如果去读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哈，耶稣遇到这个百夫长是在哪里？第八章的第五节，耶稣进了加百农哈，加百农就是在加利利湖的西北面的一个村庄哈。耶稣进了加百农，遇到了这个百夫长哈。而这位的迦南妇人，她是在哪里？她是在外邦人的推罗西顿的境内居住哈。所以他们两个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区别在哪里？就是住的地方不一样，一个是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或者说住在以色列人聚集的这个地区当中哈。另外一个人呢，迦南妇人呢，是住在外邦人聚集的地区当中哈。外邦人聚集的地区当中哈。所以这是有一个这个区别，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你会发觉，当百夫长来求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没有说什么，我是去以色列家，所以呢，你不是以色列人，所以我的恩典不给你，没有说这句话，对不对？好，但是在这里他对这个迦南妇人就说了这样的一个话，说了这样的一个话。那我们后面再来看，好，后面再来看，好。第二十二节说什么？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哈，这位迦南妇人，当她向主耶稣基督祈求怜悯和恩典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她的话语当中也透露出了她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对不对？哦，透露出了她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哈，首先我们来看哈。他怎么称呼主耶稣基督的？第一个是什么？主啊，对不对？好，第一个他对主耶稣基督的称呼是主啊。好，我们仔细想想迦南妇人的身份。刚才我们讲到迦南人是什么？以色列人的仇敌。好，哦，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数了，几千年的这样的时间哈，但他们的这种敌对的身份仍然是什么？不会改变的哈。这里的主不一定是我们常规意义上想到的说，哦，天地的主的这个主，这个主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什么夫子，或者是对一种，哦，有身份的，或者是有学识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尊称。哦，有时候学识的人这样的一个尊称。你想象一下哈，今天你会发觉我们整个的，国内哈，我举个例子哈，整个的国内对现在对美国的态度是什么？是很抵制的，对不对？好，所以你会发觉，昨天我打开朋友圈，前天我忘记了，看到这个很多消息说特朗普这个得了这个病的时候，下面很多人都是在那里什么高兴欢呼哈，高兴欢呼的哈。所以今天如果特朗普站在这些人面前哈，他们绝对不会用一个很尊敬的称呼说去称呼他，甚至不会说特朗普先生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你明白这样的一个关系上的这种张力哈，关系上的这种张力哈。所以对一个迦南妇人来说，她正常她不应该会去称呼一个犹太人当中的先知为主啊，对不对？他们的关系决定了她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称呼哈。当然你可能会说，哎呀，我这个迦南妇人她女儿这个被鬼附的甚苦，所以她没有办法，她只能这样去行哈。但是仍然你可以看到，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没有身临其境的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哈。你想象一下，他们几千年的在这个地方，一直到现在，对不对？仍然在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要打来打去的哈，这样的仇敌的关系哈。好，这位迦南妇人她称呼耶稣为主哈，关键是第二个称呼哈，她称呼耶稣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哈，这是一个特定的称呼哈。我们要特别注意哈，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几处的经文哈，你可以发觉这个称呼是指到耶稣是谁，耶稣是什么？是弥赛亚，对不对？耶稣是弥赛亚哈。比如说第一章的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一节，当讲到家谱的时候，耶稣他说的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一个特定的称谓，这不是仅仅在讲说，哦，耶稣他是什么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哈，这个是一个特定的称呼，这个称呼常常是用来指代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 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而且有好几处的地方，比如说马太福音的九章哈，马太福音的九章，当耶稣医治两个盲人的时候，这两个瞎子是怎么说的？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你看到这两个瞎子对耶稣的称呼也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哈，他们对耶稣的期盼不是仅仅是耶稣这个名字哈，他们对耶稣的期盼是承载着旧约圣经的预言当中要来的那一位拯救者，那位被高受高的王哈。包括之前我们看到十二章里面也是这样哈，也是这样哈。十二章的第二十三节，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你要特别注意哈，这个和合本的圣经这一节的经文，让我们感觉是好像他们已经承认这个是大卫的子孙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原文里面更准确的这个翻译是在他们在疑惑说：“难道这个就是那个要来的大卫的子孙吗？难道就是那个旧约预言当中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吗？”因为耶稣怎么样？耶稣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治好了。当他们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他们就彼此议论说：“这位是不是就是那位弥赛亚呢？”所以你会看到说当然这位迦南夫人我们不得而知哈，她到底对这个称呼有多深的认识哈，她有可能只是听别人说大卫的子孙，然后叫了这个耶稣这个名称以后就得医治了，她也跟着一起叫，也有可能哈。但是从后面的这个她的这个应对的话来看，她应该对这个以色列人旧约预言当中的弥赛亚是有一定的认识的哈。如果他没有一定的认识，他没有办法如此有智慧的来回答主耶稣基督看似不近人情的说：“哎，这个饼是给儿女吃的，不是给狗吃的。”饼是给儿女吃的，不是给狗吃的哈。他如果是我们哈，有可能就说：“好吧，好一点的人说好吧，那我走了，不是给我吃的。”可能差一点就要破口大骂了，说：“这你怎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给他们吃，不给我吃呢？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当这位迦南的妇人哈，他称呼这个耶稣的为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我相信他对主耶稣基督是有一定认识的哈，有一定认识的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同时他也相信这个借着我们刚才读的那两段经文，你会发觉那两段经文都是在讲到说那些想要得医治的人来到耶稣面前来承认他就是那个大卫的子孙，那位要来的弥赛亚，然后这些人怎么样就得了医治，是不是？所以当这个迦南妇人来称呼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其实另外的含义就是你能够怎么样医治你的百姓，你能够医治你的百姓。 好，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哈。这句话迦南妇人的这个呼求，他说：“可怜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哈。”他甚至都没有说下去说：“求你把这个鬼赶出去吧”，对吧？他就是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你看你该怎么办，主耶稣你看看这个该怎么办，是不是？所以这个潜台词其实他是知道耶稣有这个赶鬼的权柄哈。很多时候好像跟我们的祷告会有一点点差别，我们会更迫切的求说：“神啊，求你把这个鬼从这个我的女儿身上赶出去。”假设我们是这个迦南的妇人哈，当然我不是说不可以这样祷告哈，不可以这样祷告哈。你要仔细去想哈，从后面的内容再想前面这位这个迦南妇人的话，你就会明白哈。后面迦南妇人是把自己放的怎么样很低很低的，对不对？当耶稣说什么不好拿儿女的饼给丢给狗吃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承认了自己的一个身份是不如以色列人的。他说什么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所以当他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知道耶稣有什么赶鬼的权柄，但是他也真实的知道什么呀，这恩典按照他对以色列人的认识，这恩典是什么？原来与他没有份的，是不是？所以他不是很迫切的说：“耶稣，你来救我的女儿吧。”他只是把这个，你看我很苦，对不对？我的女儿很苦，我现在告诉这位恩典的主， 你看着办吧。或者说如果你怜悯我们的话，求你来医治我们。潜台词这句话是没有说出来的，是不是？没有说出来的。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当迦南妇人这样来祈求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我姑且把这里写第一回合哈。主耶稣基督的回应是什么？第23节哈。耶稣却一言不答哈。耶稣什么话也没有说哈。耶稣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这位迦南妇人吗？还是他想拒绝又不好意思说呢？还是他有其他的想法呢？很有趣哈。其实有的时候你去看耶稣的言行哈，你就发觉耶稣的很多的言行是很有智慧，或者说他借着他的言行想要让周围的人能够认识到一些事哈。耶稣一言不答哈，耶稣不说话，谁急了？门徒急了，是不是？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哈。耶稣不说话，然后呢，这妇人就在后面一直求，因为耶稣不说话，也没有说你走吧，我不会治你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迦南妇人他就不断的来祈求哈，迦南妇人不断的来恳求哈，结果最先着急的是什么？门徒，对不对？门徒急了哈，耶稣没有急，门徒先急了哈，门徒急了他就请求耶稣哈，这个现在不是这个妇人在求了，是谁在求？是门徒在求了。是不是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很难直接看出来门徒是求耶稣说，哎，你让这个迦南妇人不要跟着我们了，赶紧把他赶走吧，还是门徒祈求说，算了，他一直在那里求也挺可怜的，你就医治他吧。从这句话本身我们很难看出来门徒的意思到底是要赶他走还是要救治他，是不是？门徒的这个意图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判断出来哈。那我是觉得说更倾向于这个门徒是什么，是要求主耶稣基督来医治他。你会发觉门徒的行事为人常常和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不太一样的哈。如果今天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在这里，赶紧绕的有多远是多远，这外邦人我不能碰到他的，对不对？甚至我跟他说话说不定怎么样，都会触犯了他们认为的这些规条哈。门徒的应对是什么？求耶稣打发他走哈。你从后面耶稣的这个和迦南妇人的这个对话当中也可以看出哈，耶稣显然不是要把他赶走，对吧？耶稣显然不是要把他赶走哈。好，我们来看哈耶稣的回应，耶稣怎么说的？这句话你很难看出来他到底是直接对这个迦南妇人说的还是对门徒说的，可能是两者都有哈，可能是两者都有哈。耶稣怎么回答的？在第24节哈，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哈。其实耶稣在之前也说过同样的话，对不对？耶稣差遣12个门徒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啊，12个门徒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说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的回应哈，我们常常只是看到了后面半句，就是我是去什么，我是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哈。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哈，耶稣或者说耶稣确认了一件事，他确认了一件什么事？我是什么？被差遣而来，我不是随便自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哈，我有我的使命哈，这个使命是什么？那个差遣给我的人给我的使命，所以我是带着使命，我是带着责任来到地上，然后去到各个地方的哈。所以我每去一个地方，我是带着使命，我不是带着游玩的心，我不是自己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的，所以这点很重要哈。其实今天每一个被主耶稣基督被神所拣选的神的儿女都应该是带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使命的。我们常常很多时候会因着这世界的忙乱被这个世界所拖累，至于忘记了我们是一群什么有使命的人，我们是一群就像那个以赛亚先知那样，神说什么？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是愿意被神差遣的，但是他认识到一件事，他是什么？有罪的人， 对不对？所以 他告诉了神说，我是什么嘴唇不洁的人，却住在嘴唇不洁的民，我不仅是有罪，我还住在一群有罪的人中间。所以神就用、哦、让天使用那个炭什么抹了他的嘴，洁净了他，就是。好，我们回到这里哈，耶稣的回应第一个讲到了一件事，就是他是有使命的，他是奉差遣的，对不对？好，然后他奉差遣是什么？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哈。这个话看上去是一个什么拒绝的话，对不对？你是以色列人吗？不是。就像今天你去办事哈，你去办一件什么事，然后这个窗口对你说，我们这里只有上海户口的人才可以办这个事儿。这句话意思就是什么？你不是上海户口，你怎么样？你办不了这个事儿哈。啊，你没有办法享受这个政策，或者说这个优惠，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耶稣就是在那里讲这句话哈，你是迦南夫人，你不是以色列人哈，我这个被差遣是要来到以色列人家去有使命，要有完成的事，需要去完成的事。好，那我们来思考一个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那耶稣有没有医治过外邦人呢？显然有医治过外邦人，对不对？哦，从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医治过外邦人哈。我们可以来看哈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哈。第四章一开始二十三节，耶稣呼召了几个门徒以后哈，然后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哈。然后你看啊，24节哈，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刚才我们看到推罗西顿在哪里？叙利亚境内，对不对？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你看到吗？耶稣在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什么？医治外邦人了，他就已经开始医治外，甚至不是从那个百夫长开始的哈。当然，另一个例子就是很明显的，具体继续的例子就是什么百夫长的例子哈，百夫长的例子哈。好，那显然耶稣医治过外邦人，对不对？耶稣医治过外邦人哈。那第二个问题哈，那耶稣有没有要求门徒不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呢？好像是有的，对不对？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刚才我们读过的那一节经文哈，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五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哈。十章的五节到六节哈，是不是？好像耶稣对他们的吩咐是什么？你们不要去外邦人的地哈。这里又和我刚才说到的最前面说到的，耶稣自己跑到了这个外邦人的地方去哈，好像有一点矛盾在里面哈，好像有点矛盾在里面。所以耶稣似乎是在这里吩咐哈，十章的五节六节吩咐这十二个门徒不要去什么外邦人的地方，不要去撒玛利亚，甚至不要去撒玛利亚人的地方哈，啊，撒玛利亚人的地方，只要去哪里啊？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哈。你们只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中间，而不是外邦人中间哈。但是哈，你仔细看这一段的经文哈，然后他就开始讲你们去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到十章的十八节哈，十六节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这前面好像似乎还是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因为会堂是犹太人他们才有的一种哦，怎么说哦，一种传承的哦场所哈，传承的场所。但是你再看第十八节哈，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哈。你会发觉耶稣虽然前面说你们不要去这个外邦人的地方哈，但是在后面你会发觉耶稣告诉他们一件事，当你们不断的去传福音的时候，仍然会面对一件事，就是什么？你们会来到外邦人面前向他们怎么样见证，向他们传福音，是不是？好，向他们传福音哈。所以显然耶稣在这里讲到的说，你们不要去传福音给别人哈。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样的一个回答哈？ 这个不是一个或者说不是一个绝对的说你不能去到外邦人面前哈，这里是在讲到一个有关传福音或者说有关这个恩典之约这个立约的这个约完成的一个什么顺序哈，先后的顺序哈。约翰福音的第44章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的第22节。这里讲到说什么？这也是耶稣和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哈来讲论，撒玛利亚又是一个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这样的一群人哈，可能比这个迦南妇人要稍微好一点点，但也好不到哪去哈。4章22节说什么？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这是在讲到说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有个很大的区别，他们知道他们在拜谁，是不是？他们知道他们是在拜耶和华神，而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知道他们在拜谁。然后他怎么说的？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整个旧约圣经当中，特别是当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拣选以色列12个支派的时候，这个神立约的对象是什么？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哦，是以色列人哈。这个首先立约的对象是以色列人哈。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哈，耶稣不是在，或者说马太不是在讲一件好像颠覆以色列人观点的事哈。马太是在讲一件事是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应该要去做却没有做到的事。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亚伯拉罕原来叫什么？亚伯兰，对不对？他不叫亚伯拉罕的，为什么后来改成亚伯拉罕了？因为神和他立约说什么？你要做多国的父，是不是？你要做多国的父。所以当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福分不是仅仅停留在亚伯拉罕身上，也不是仅仅停留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的身上。这个福分神是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借着他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度要怎么样赐给万国万民的。所以我们每一次敬拜的这个部分当中有一部分就是什么？为万国万民来祷告，对不对？为万国万民来祷告哈。所以没有错，这个立约的对象首先是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人。但是弥赛亚国度的这个弥赛亚的统治，它真实的是要延伸到整个的世界哈，这是马太要让我们看见的。所以在这里哈，虽然马太的记叙是循序渐进的慢慢的写出来，虽然耶稣自己的宣称也是说什么，我来是要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当中失丧的羊哈，但是马太要给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画面，这个画面不是一个狭隘的画面，不是一个刚才我说到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画面，是一个应该以色列人能够怎么样接受的画面，能够接受的画面。所以我们从救赎历史的发展来看耶稣的回答哈，我们刚才说神与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对不对？我们就撇开前面亚伯拉罕之前神与这个亚当和挪亚立约等等，这个我们先撇开哈。神与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哈，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遵行这个约？没有好好的遵行这个约，以至于当以色列人被约的时候，神就惩罚他们。这其实这个惩罚在生命记里面已经明明白白的跟摩西什么样，借着摩西已经向以色列人宣告的，如果你们背弃这个约，你们怎么样？你们就要被掳掠，你们的这个地产你们的这个出产物要被什么这些虫子吃掉，你们要被仇敌追赶，你们要被抛到各个国家里面抛来抛去，在各个国家，当以色列人被约以后，他们就被掳了，对不对？你仔细去看，这一节的或者说马太福音里面两次提到说，这个耶稣他说他来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这个其实是有一个以西结书的一个背景的哈， 以西结书的一个背景。以西结书的第34章到37章，在这几章的经文里面，以西结先知，神就差以西结先知，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或者是一个预言，是什么？以色列人不好，对不对？他们被掳了，对不对？他们很败坏，是不是？但是神将来要差一个什么好牧人，要差一个好牧人与以色列人立一个新的约好，以色列人立一个新的约好。以色列讲到牧人，我们就想到是什么羊，对不对？牧人肯定是牧羊的人哈。以色列是什么？是一群迷失的羊。神要差遣一位好牧人来寻找这些羊哈。这位好牧人要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外邦的地聚集归回以色列，归回耶路撒冷哈。神呢，然后呢，神要赐这些以色列人一个信心，并使这些枯骨怎么样都复苏好。第36章还是37章里面就讲到，看这个先知看到有很多的枯骨哈，枯朽坏的这个骨头，神就使他们怎么样复苏，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马太是在讲到一件事，是什么？耶稣他自己称自己就是那位预言中要来的怎么样好牧人哈。以西结书里面的预言是讲到这个好牧人要领谁出来，是要带领谁？带领以色列人，他没有说是带领外邦人，对不对？所以这个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是同样一件事，他说我来是什么？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迷失的羊那里去。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这里的话，马太完全不需要记录一段的内容是什么，讲到耶稣跑到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去，遇到了一个外邦的迦南的妇人，然后医治了一个这个妇人他的女儿的被鬼附的这个症状，是不是？马太完全不要讲这件事哈。他如果他的观点也是说以色列人他应该得救，外邦人都应该灭亡的话，他完全不需要这样去记载，对不对？所以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包括后面的这个内容，你就会发觉马太不断的好像在给我们呈现这个耶稣基督他的事工怎么样，渐渐的因着从以色列，你会发觉一开始的这些门徒什么的都是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是后来使徒行传后面开始，当保罗开始周游 列国去传福音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外邦人开始归向这位耶和华神，开始归向耶稣基督。好，所以耶稣固然是那位预言中要来的好牧人哈，但是你借着马太福音最后的大使命，你就会发觉说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或者说耶稣的这个使命是要扩展至整个世界的，不仅仅是在犹太人中间，不仅仅局限在迦南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不是？所以既然称之为救赎历史，这个历史是什么？不断的开始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内容的哈。我们不是从一个系统神学的角度去看这个救恩是什么，我们是从历史当中神怎么样一步一步让人看到这个救赎是怎么回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才是那个历史当中展现神的救赎的这个最高潮的部分，最高潮的部分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哈。当耶稣这样回答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个回合哈，迦南妇人怎么样？第25节说什么？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哈。”这个迦南妇人这里的拜可以是敬拜的意思，也可以只是说他跑到耶稣面前，这次什么是跪下来，来恳求主耶稣基督哈。他跑到耶稣面前，跪在耶稣面前来祈求，求主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他哈。好，你来看耶稣的回答是什么？26节，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如果你是这个迦南妇人，你如果今天你是已经跪在耶稣面前来求耶稣，既然耶稣说了这样一句，好像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感官里面，对这个句子和词的理解，感觉是有点好像鄙视他的这个口吻，是不是？这个饼怎么可以丢给狗吃呢？好像迦南妇人是那个狗一样哈。尤其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会把狗这个，你会发现带狗的这些词语哈、成语哈，很多都是什么不太好听的，很多都是不太好听的哈。耶稣到底在说什么？ 其实这里的这个词呢，这个狗这个词呢，其实没有这么多贬义的意思在里面。原文的这个词是 指小狗，这个小狗不是说 很小的一只狗哈，这个小狗的意思是说它只需要吃一点点东西就够了，只需要去吃一点点东西就够了。所以当耶稣在这里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显然不是鄙视这个迦南妇人，显然不是瞧不起，要用话语 来好像伤害这个迦南妇人，他其实是在确认一件事哈。耶稣在确认一件事哈，确认迦南妇人明不明白这样的一件事。这个事是什么呢？你明白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在耶和华所立的这个圣约上是有地位上的差异的吗？你明白这件事吗？一个身份是什么？是这个家里面的儿女，对不对？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啊，你可这个狗，你到外国去的话，可能这个狗是怎么这家里面的一个成员，对不对？他们对待狗都会说，你到中国来，你会发现狗是什么？家里的一个工具，是用来看门护院的。当然，现在很多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养狗是养一个小宠物，对不对？但是仍然没有达到这个外国人对狗的这样的一个对待的方式哈。在这里，耶稣是要让迦南妇人用这样的一种对比的方式，让迦南妇人知道说，哎，你知不知道，迦南人和以色列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在耶和华神与人所立的这个约上面哈，所立的这个约上面哈。这里你看啊，他怎么说的？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也就是说，这个饼本来就是给谁预备的？给儿女预备的。主耶稣基督来是首先是为了什么？满足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当中的应许，对不对？所立的这个约当中的应许哈。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地位的先后的顺序哈。你正常的情况哈，你做一餐饭哈，你肯定是先给怎么样供应你的儿女，有剩下的一点吃多了，剩下的给什么家里面的宠物吃哈。当然现在可能这个宠物地位上升的比较多哈，但是无论如何，人和狗在这个话语里面哈，人和狗是在讲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好，耶稣在确认，你知道吗？你跟这个约没有份，我完全可以怎么样不救你的，是不是？那迦南妇人是怎么回答的？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这位迦南的妇人是非常有智慧和信心的，他的回答，首先他承认自己什么？他不是承认自己是狗啊，他承认自己是什么？和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是什么？有差异的。他承认说，我是没错，我是没有权去享有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带来的这个福分，他没有办法直接享有这个福分，因为他不在这个约里面，对不对？他不在这个约里面，他你注意好，他也没有指责耶稣说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这个约就和以色列人约，不是和我们迦南人立的约呢？神为什么你拣选以色列人不拣选迦南人呢？难道以色列人比迦南人更好吗？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没有比迦南人更好，是不是？以色列人没有比迦南人更好。神告诉以色列人说，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因为他是在万族中怎么样最小的好。所以在这里他也没有指责神这个奥秘的拣选。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拣选确实测不透啊，是不是？他没有指责说，神你不公义，为什么他有权利我没有权利？就好像一个，如果你今天在上海生活，你没有这个上海户口，你甚至都没有居住证，你的小孩可能就没有办法在上海上学，对不对？可能这个人就说，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就没有户口就不能在上海上学呢？这位迦南妇人没有这样去指责哈，他的话表明是什么？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他的话表明，他说，我只是希望神你对以色列人有这样的福分，对不对？但这个福分是什么？充充满满，甚至什么是甚至是满意的哈。这个溢出来的地方哈，只要一点给我怎么样，我就够了。他只是希望从以色列满意的福气中分得那么一点点哈。这里讲到的这个小狗哈，是吃的很少，比儿女吃的少的 少得多的这样的一点的食物，我只要这一点点的好处就可以。好，我们看下去，耶稣的回复是什么？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这个妇人的信心是大的，好吗？耶稣，以至于耶稣就给他医治，让他的女儿复原了。所以我们来思想迦南妇人的这个信心是基于什么。首先我们刚才讲到，他对弥赛亚有认识的，是不是？今天我们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今天我们说这件事神一定让他成就，这件事神不会让他成就，是凭着我自己觉得说这件事一定要成就，那件事一定不成就吗？在这里迦南妇人的信心首先是基于他对弥赛亚身份的认识。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是一个弥赛亚的国度，不是这个地上的国度，对不对？弥赛亚的国度里面谁是王？耶稣基督是王。所以他的信心，或者说我们的信心，应该是基于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第二很重要，基于他怎么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对自己身份的认识。他清楚的知道他在耶稣的时代，在耶稣事工的这个时代里面，他和以色列人与神所立的约是什么？没有份的。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都是外邦人，对不对？我们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称那些不信主的人是外邦人，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从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什么？外邦人。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呢？认识到这个身份，是在讲到说我们一定要关注好我们今天讲到的恩典。什么是恩典？恩典是我不配得到的，恩典不是工价，对不对？今天你去公司里面上班，公司给你一个月10000块的工资，是因为你付出了劳动然后获得的这个工价，对不对？但是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认识到我们今天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甚至都不配在这个约里面有份，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今天得以进入到这个约，是不是？所以第三个要特别注意的，当然在迦南妇人这里他不一定很清楚的明白的认识到什么是神的约，但是我们今天一定要认识到什么是神的约，是不是？什么是神的约？就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与复活，满足了他与人所立的这个恩典之约。人不再因为自己的罪需要去接受那个永恒的审判了，因为这个审判落到谁身上？落到主耶稣基督身上了。人可以进入到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是因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今天已经披戴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得到这个恩典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信心是基于神的对神的约的认识。第四点也很重要，基于什么？对神怜悯的认识。圣经里面一再的反复的强调一件事，就是什么？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神的怜悯。我们今天能够得与神面对面，当然固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是这恩典是出于什么？神的怜悯。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刚信主的人或者不信主的人，他们很反感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不相信神我就要下地狱呢？为什么只有相信神我才能进天堂呢？他们很反感这样的一种说法，或者说这件事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所谓的不相信神就要下地狱，这是什么？人本来就应该有的结局。这不是在讲说人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路是什么？选择相信神，一条路是选择不相信神。当然这是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两条路放在我们面前。但是你要注意这条灭亡的路是什么？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条路就是什么？人本来就应该走的，只有这一条路，是不是？本来人就是走向灭亡的，而现在因为神的恩典和怜悯，有了第二条路，这条路是什么？通向永恒的国度的路。 所以今天我们不管是我们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不管是我们向神来祈求什么事，一定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什么，蛮有怜悯的神，神是那位蛮有怜悯的神。所以这是迦南妇人的信心的一个对象或者是内容。那我们再来看他与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这个对比，你会发现迦南妇人虽然不在这个圣约里面，他这个和这个圣约无分，他却用信心向主耶稣基督求那个本来不属于他的恩典，是不是？因为他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怜悯的，相信神是怜悯的。但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明明已经在这个从这个身份上面来说，他们好像已经在这个约里面的，但是他们却错误的理解圣经，并且挑战主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圣经预言要来的那位弥赛亚的权柄。你仔细去想，文士法利赛人为什么要挑战耶稣的权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才是有真正这个约的解释的权柄的人，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解释神和以色列所立的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约。但是圣经里面嘛，他一再的重复的强调告诉我们，谁可以真实的解释这个约？是主耶稣基督，对不对？谁可以真实的解释这个约？为什么呢？因为在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很清楚的讲到27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只有这样的一种圣父圣子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当中，才能够真实的将神和神的话语显明出来。所以我们来再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经文，这是在讲一个有关信心的故事，有关信心的故事。而这个信心的发出这个信心的这个对象反而是一个外邦人，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其实都是外邦人，刚才我说了，对不对？好，我们今天是要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刚才我们讲到什么？相信神的怜悯，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看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好，其实是有一些有关于神或者天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在道家里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天的这样的概念，但是他所相信的这个天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没有位格的，没有位格意味着没有情感，是不是？没有位格的天，就好像一个绝对的准则，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当然神确实有他的准则在里面，但是神仍然是一个在处境中向我们显现的这位神。所以神是什么？高坐在宝座上，但是他也什么样？以马内利。什么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保惠师。所以今天我们相信神的怜悯，如果神没有怜悯的话，我们一定全部灭亡。亚当夏娃犯罪就跟魔鬼犯罪一样，就灭亡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很根基的内容。第二个是什么？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是一再再强调的。然后相信神今天借着这位弥赛亚的死所立的新约，使我们能够从耶稣基督那里得恩典，除去罪，对，披上那个义的袍子，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一位迦南妇人她的信心怎么样表现出来的？他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会救他，然后他就坐在家里面说，主耶稣基督来救我吧，来救我吧，来救我吧，是这样吗？不是的。他是什么？从那地方出来，可这个不是说他从这个推罗西顿这个地业范围之内出来跑到耶稣那里去，可能他只是从家里出来，他从他所在的地方出来跑到主耶稣那里，主耶稣不回答他的这个祈求，他仍然不断的跟着，不断的祈求。主耶稣用一个拒绝的话来对他说，他仍然用一个智慧的话来回应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好，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要怎样如何去行呢？我不是在讲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很 很具体的细微的怎样去行的例子。我是在讲到说，你看我们相信什么，神是一位有怜悯的神，所以他赐下一位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基督，借着弥赛亚的死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约，当我们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个恩典，除去我们的罪，披上主耶稣基督的义，对不对？你相信这件事吗？你说我相信，我不相信我怎么会坐在这里呢？我十月四号我可以在家睡懒觉啊，对不对？我也可以出去玩啊。昨天我看新闻哈，这个一号二号这个整个的全国的这个旅游的这个人数统计和这个消费额已经基本上回复到往年的70%-80%。上海前两天那个在外滩那边看灯的人已经比往年都要怎么样多了哈，大家都憋着一股气哈，终于有时间可以出去走走了。当你相信一件事的时候，当你相信这个弥赛亚他为我们死他要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行？对于耶稣时代的追随者来说，他们的整个的观念还停留在什么？以色列人才是神所拣选的，对不对？以色列人才是神所拣选的。我相信这些门徒这些耶稣的追随者当他们经历了这个迦南妇人的这个事情以后，他们应该或多或少的可以看出来不错，福音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是他会怎么样？会延展到这些外邦人身上。那对马太写马太福音的，他有一个读者，对不对？他是写给当时代的不管是有一个马太他所带的教会也好，是一群当时代的这个基督徒也好，马太的这个读者，马太想要告诉他们什么？马太有一个大使命，对不对？最后28章有个大使命，对不对？马太要告诉他的读者说，当他的读者这些基督徒，初代的基督徒，可能里面还有很多犹太人，当他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想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是什么？你们应该要不要向外邦人传福音？还是只是停留在耶路撒冷，停留在犹太人中间的？马太其实是向他的读者宣告一件事，你们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对不对？这是你们的使命，这是你们的使命。那对于我们今天是怎么样的？这个信心不是今天我遇到一个难，仅仅是停留在我遇到一个难处，我今天生病了，我的小孩成绩不好，这个我要结婚了，没有房子，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些的需要上面。我不是说神不会满足我们日常的需要。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余一切的什么神都会赐给你的。今天你相信一件事，你一定会按照你所相信的去生活的，是不是？你今天你相信这个明天哪一只股票会大涨，你有内部消息，你今天一定满仓买进，是不是？你相信说明年的这个上海的房价会狂涨，你可能现在就赶紧买进一套房。我举一些比较通俗的例子，就是你相信一件事，你就会为这件事去怎么样践行，你甚至应该是为了让别人也能够得到这个好处来向别人来宣扬，是不是？这就是今天我们来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福音是什么？真实的，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与复活，对不对？我们相信这个福音是真实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怎么样经历了这个福音。今天我们要出去吃饭，很多时候我们会打开一个什么大众点评或者美团，看一看这个上面大家的口碑怎么样，对不对？评分是4分还是3分、2分、1分。我们要去看一部电影，我们会打开这个豆瓣看一看这个电影现在评分怎么样，电视剧评分怎么样。这是在讲什么？当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的时候，你就会告诉别人说，哎，这个很好，你应该也去吃，你应该也去尝，你应该也去看，你应该也去按照这样的方式去生活，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发朋友圈，所以我们就转发很多的文章给我们的这个亲朋好友，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 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是有信心的，这个信心一定会转化成一件事，就是什么？来宣扬神的福音，是不是？除非你觉得这件事是不好的，你才会不告诉别人，你才会不告诉别人。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去行？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什么？是一个真实的层面的哦，福音的大使命的宣扬哈。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就跑到伊拉克去传福音哈，可能神没有拣选你去伊拉克传福音，没有拣选你去土耳其，对不对？但是神可以拣选你在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亲戚当中，不管是用说的、用做的、用祷告来向他们怎么样传福音。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当我们已经享受了在这个你的国度里面那美好的恩典和样式的时候，神啊，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个国度当中不仅仅有我，不仅仅有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也有很多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却被你已经被你所拣选的人。所以当我们真实的看到福音的那个美和善，看到你的那个良善、公义、怜悯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向着世人向他们显明你是那位良善的神，你是那位公义的神，你是那位满有恩典的神。我们就向他们显明我们这一群人因着我们的始祖犯罪，我们没有出路，我们唯有投靠你，唯有依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主，你没有丢弃我们，你没有真实的按照我们所行的、所活出的样式来对待我们，你却爱我们你手所造的这一群卑微的人你却爱我们，以至于你甚至愿意让你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你却爱我们，甚至差遣保惠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度过这世上的每一天。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求你给我们有像迦南夫人这样的信心，更求你让我们这样的信心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实的活出来。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任何黑暗的地方都能够播下你和平的福音的种子。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